大家好，欢迎来到地球村落。这个节目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今天我们要关注改善几百万人生活的医学进步。我们要看看一个美国小镇如何应付阿片类药物上瘾的风潮，这个问题正在美国各地蔓延。这种疾病曾经让数以百万计的非洲妇女感到绝望和羞耻，现在他们正在获得新的治疗。我们来听听患者和医生怎么说。亚利桑那州的一个新项目为成年自闭症患者带来新生，我们来看看学习简单的技能如何丰富他们的人生。不过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球性伪冒药品的问题。联合国表示，贩卖假药是个几十亿美元的产业，夺走了几万人的性命。现在肯尼亚设立了一个项目，努力确保病人获得真正的治疗。
凯瑟琳·卡里米已经做了30年的护士，而过去9年她也是一个女商人，在内罗毕拥有一家 CFW 诊所的特许经营权。这个诊所是一家总部设在美国名叫保健商店基金会的集团所拥有的。所以生意怎么样？很好吗？
是的，还好了。
跟快餐连锁店非常相似，保健商店为卡里米和所有连锁店业者提供实验室设备、培训、行销和标准化程序。也许最重要的是，他还为诊所供应真正的药品，包含了标签上列出的所有成分。
他们觉得我们的药品是原装的，这是他们来这里的原因。
23岁的伊达莫跨在附近药房买的药未能治愈他的尿道感染后来到这里。
那些药根本没用。
所谓的假药是全世界一个数十亿美元的问题，它们的制作和包装可以以假乱真，但只有很少一部分有效成分，有时候除了白土粉以外啥都没有。托马斯·伍德是世界银行的顾问，他在乔治·布什政府任职期间处理过类似的问题。
These are major.Global International Crime Syndicate.
这些是影响广泛的全球性国际犯罪辛蒂加，这些人是凶手，他们谋杀世人，攫取了我们都依赖的一些东西，他们还无情冷血地贩卖假药。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发现，发展中国家1/10的医药产品是不合格或伪造的。柳叶刀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20%的疟疾药物是假的。詹姆斯·奥乌尔在肯尼亚管理药品的药房和毒品委员会工作，他抱怨说，他的机构因为检查人员太少，全国只有16个，而没有法律力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没有法律禁止用白土粉做成的药丸吗？
我们的法令没有。
这一定很让人气馁吧？
当然是。另一个挑战是边界的漏洞。人们可以通过没有检查员镇守的地方走私包括药物在内的东西。
有鉴于此，许多供应商自行发展确保质量的方法。例如在 CFW 诊所进行定期的检查。亚伯拉罕·奥拉雷解释了他要检查的内容。
我们调查来源，我们查看库存卡，并交叉核对送货单，以确认供应的东西无误。
他们的供应商是一个叫做基本药物和补给任务的非营利组织，简称 MEDS， 是由一些基于信仰的组织30年前建立的。他们是肯尼亚主要的医疗保健提供者。MEDS 目前从他们在内罗毕边缘的巨大仓库分发药品，占肯尼亚所有药物的40%。
We have more than 100，
超过1300多种药品通过我们送出。
MEDS 主任马西哥说，一些最常用的处方药也是最常被伪造的。
Antibiotics are painkillers。
抗生素、止痛药和慢性病药物，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经常性的供应，病患将持续服用这些药物。
在药物达到内罗毕实验室之前 ，MEDS 从制造药物的工厂展开检查程序。这些工厂在肯尼亚，也在印度和中国，这两国是最大的药品来源，也包括合法药品和假药。斯蒂芬·齐杰拉负责 MEDS 的质量保证。
所以我们实际上可以挑出一些在这些工厂发现的不合格的产品。
MDS 随机测试要购买的药物，没有通过的会被销毁，以确保只有真货离开仓库送给客户。但齐吉拉说，还有其他的相关问题。许多小药店从未获授权的经销商进货，并且让不合格的人当班配发药品。他们没有经过任何的药房训练，也没有处方。
那些由庸医或非专业人士经营的药房和药店，实际上就是很可能出售假药的地方。
普通患者是否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呢？
可能不会。如果我看到站在柜台后面身穿白大褂的人，我会认为这个人是一个专业人士。
埃尔多雷特的莫伊医院里，来自普渡大学和圣母大学的团队正处于测试一种化学涂层纸袋的早期阶段。它的价格便宜，一张卡片才50美分，诊所可以很容易地用它来做。莫西麦纳医生说，可疑是指它不含有活性成分或只有一小部分。
Counterfeiters are smart.造假的人很精明，他们知道你会做定性测试来检验活性药物成分的存在，他们要肯定其中含有一些可通过测试的成分，对，是为了蒙混过关。
新的测试应该可以检测出那些有效成分剂量较少的产品。他说，这些产品对公共健康造成巨大的威胁，特别是抗生素，因为细菌会产生抗药性。托马斯伍兹表示同意。
我认为如果我们无法为像非洲这样的地方的合作伙伴配备一些我们用来保护自己的相同工具技术，在地的技术，更坚强的实验室，快速认证设备，一些我们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使用的东西，这将是系统性的失败。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透露，美国每天有100多人因为过度使用阿片类药物而死亡。阿片类药物危机给美国造成几百亿美元的损失，而且给社区带来极大的打击，比如西维吉尼亚州的这个小镇。
在西维吉尼亚州的亨廷顿，现在还不到上午10:30。又发生了一次药物过量事件，这一次是在一家快餐店外边，一个女子失去了知觉，倒在人行道上，皮肤变成了蓝色。急救人员赶到，几分钟后她苏醒了，仿佛从午觉中醒来。她用过的针头放进了一个容器，然后这个女子上了救护车。这似乎已经成为俄亥俄河畔的这座城市，也是美国阿片类药物泛滥中心的一场精心编排的演出。
我敢说，我去那家处理过20次药物过量案件。
简·拉德是这个城市的消防队长，这是个目前正在努力挣扎、试图拨乱反正的地方。
我们不怕失败，如果我们尝试但不成功，我们就另外想办法。
居住在亨廷顿和卡贝尔县周围的10万人当中，官员估计，其中有10000人已经对海洛因和止痛药等阿片类药物上瘾。史蒂夫·威廉斯是亨廷顿的市长。
上瘾的程度是超乎常人所能理解的。
这意味着生意流量放缓，像从1962年就开张的 Rollerama 滑冰场。
社区邻里因此而衰败，生意江河日下。
在地区性的药房、连锁店、停车场和商店里都有麻烦。
要雇人不容易，很难找到能通过药物筛选的人。
针头散布在公园里，针头把雨水积水坑都堵住了，还威胁到下水工人。和静脉注射药物相关的细菌感染，现在整个城市到处都是。
有些侵入骨头，有些侵入肾脏，还有些侵入脑部。
对健康的后果更加深远，在卡贝尔亨廷顿医院，每接生5个婴儿就有1个在出生前已经接触到毒品了。这里的婴儿经历了像停用止痛药、海洛因以及抗癫痫药物的后遗症。
对这些婴儿来说，破坏性非常大，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神经症状，我们现在看到了，而且他们的眼球快速转动，跟我看过的都不一样。他们向下翻，向上翻，来回的转动，他们还吐舌头，这是说他们不时的吐舌头，非常不舒服。
目前还不清楚对这些孩子有什么长期的影响，但在短期内，他们当中许多人正在进入寄养系统。西维吉尼亚州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在某些方面，这个州很容易成为毒贩子的目标。它严重依赖像采煤、制造业等体力劳动工作，工人容易受伤和发生慢性疼痛的病症。当一批新的止痛药在90年代中期出现的时候，制药公司和经销商看到了一个成熟的市场。查尔斯顿公牛报的埃里克·艾尔最近发现的文件披露了药品公司在2007年和2012年之间的推广的程度。
这六年期间，运往西维吉尼亚的夹心可酮和羟考酮有7.8亿的剂量。我们是美国最小的州之一，我们有180万人口，所以估算大约每人有430个药片。
控制止痛药的努力导致许多人改用海洛因和芬太尼。今年3月，一个为埋葬穷人付费的州政府基金，在会计年度结束前的5个月里，经费就已经用完了。The drug dealers are going to
pay for this. 毒品贩子要为此付出代价，就像我认为药品公司要付出代价一样。
在亨廷顿和卡贝尔县，官员们决心积极处理每一件药物过量案件，加强治疗和问责项目。法庭在引导使用毒品者康复，而不是把他们监禁起来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据我了解，你已经戒毒4个月零2天了吗？
是的，我将批准让你毕业。
并且奖励年轻人从开始就避开毒品。这个地区的每一个中学和高中学生，如果他们想要参加任何课外活动，像体育甚至开车去上课，都要接受随机的药物测试。在这个高中1700名学生当中，有700人参加了这个项目，几乎每一个人都通过了测试。消防队长拉德说，但这些还不够，过量药物案件不断的发生，一再出现在相同人的身上，人们似乎并没有吸取教训。
他们拒绝治疗，他们马上回到街头，通常接着吸毒。
这多叫人丧气啊，你确实救了一个人的命，而他们却选择，或许是不是选择的问题，然而
从每一个层面说都非常令人沮丧，但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停止救人性命。
拉德的手下在2015年回应了3500通电话，去年有4500通，今年他们可能会超过5500通。离开消防站的消防车每4次就有1次是为了药物过量的案件。
他让我头疼，我不会骗你，非常头疼。
在去年的一次出勤中，詹姆斯·穆林斯副队长被一个针头刺到，后来接受了几个月的测试和治疗。在那之后，你的生活怎么样？
My personal life, 我在家的个人生活发生很大的改变，因为不知道我是否染病了。
这个后果改变了他对市政府试图拯救那些一再过量使用药物者的看法。他想知道这些项目实际上是否会吸引更多的吸毒者来到这个地区，让问题层出不穷。
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必一次又一次前去同一个房子继续给这些人机会，因为这是浪费资源。
威廉姆斯市长说，目前是最好的时候，因为这个城市的合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每天学到的教训正在散播到美国的其他地区。
我相信我们最终会走到正确的一边。我一直试图在做的是鼓舞别人挺起你的胸膛来。我们来自于西维吉尼亚州的亨廷顿，我们要成为美国其他地方如何击败毒品的榜样。可是就在我们信心满满的时候，我们又会听到一辆辆消防车开过，他们去处理另一件药物过量的案子。
在非洲和亚洲，有100万名妇女饱受产科漏的痛苦。这个疾病是分娩引起的，在西方已经根除了，可是在发展中国家，因为缺乏了解，患者往往被社区嫌弃。现在肯尼亚的一家医院不仅为妇女治疗这种疾病，而且还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在肯尼亚埃尔多雷特的一家新医院， 这些妇女正在等待手术，以治疗一种遭到许多人误解和唾弃的疾病。她们因为这个疾病而被排斥，许多的时候就是在自己的家里。这个病症叫做产科瘘管症，大多数病例是因为分娩时间过长引起产道受伤，导致女性便秘失禁。在发展中国家，也许有100万名妇女为此病所困。这种病症在比较容易取得产前护理和医疗设施服务的工业化国家几乎已经被根除了。至少每周一次，这些病人从一个对他们的痛苦了如指掌的女子那里听到了希望的信息。41岁的莎拉·欧米加遭到了强奸，还怀了孕的时候才19岁。
我当时好害怕，因为我的信仰，我不想要人工流产，所以我并没有打胎。
欧米加最终经历了38小时的难产，多数时间是在家里。在这个过程里，婴儿死了，而他出现了大漏孔。欧米加说，他12年来遭受到孤立和羞辱。
我两次试图自杀。每天晚上我上床的时候，我说，上帝，请不要让我看到明天，因为我的明天，每一天我早晨醒来看到太阳，我都会哭，因为我知道这是另一天的痛苦、羞辱和孤立的煎熬。
那种痛苦让他进了精神病房，就在那里，一个访问医生来到他的病床边。
他向我担保我的问题会获得解决。我记得那天他告诉我说，我看你很有希望，我希望你痊愈。
I want you to get healed.
那个医生是49岁的希拉里·马比亚，他是妇科和外科医生，专精治疗患有瘘管症的妇女。这家拥有88张病床的医院是为了他的用途而建造的，是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产科瘘基金会推广活动的一部分。
这些患者需要护理，他们需要支持，他们还需要大量咨询，他们因为病情而受到社会的严重折磨。
要确定这个国家有多少妇女遭受产科瘘之苦不太容易，部分原因是他们大多都被他们的社区甚至他们的家庭所孤立。但近年来，宣传活动提高了人们对瘘管症的意识，认识到这是可以治疗的。每年大约有7000名妇女走出阴影，寻求手术。瘘管意识团体已经走上街头，教育其他人了解病情以及到何处求助。我们目睹这些妇女，其中许多人痊愈了。他们通过西部城市穆米亚斯分散开来，鼓励有失禁问题的妇女免费接受检查。组织者哈比巴·穆罕姆德说，人们对瘘管症仍然有许多的误解。
也许她中了邪，也许她是淫荡的，在怀孕期间也许有婚外情。
穆罕默德的团体瓦达蒂亚最近为35岁的妇女雷切尔·瓦桑巴安排了交通和治疗。她住在肯尼亚西部的一个偏僻的村庄。瓦桑巴很幸运，她丈夫在她患病和治疗期间一直陪着她。许多丈夫在这种情况下抛弃了自己的妻子。阿米娜·穆谢尔说，那就是她的遭遇。
我丈夫再也受不了了，所以他离开我，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婚。
他1年前动手术，现在在城镇市场制造和贩卖商品，用的是他从瓦达蒂亚赞助的培训项目中学到的技能。这些训练包括发型设计、裁缝，还有计算机技能，帮助妇女重新融入他们的社区。
一旦有人接受治疗并且痊愈，你就能看到他生活中的显著变化，而且影响的不仅是他的人生，还有他的家庭、他的子女，因此对整个家庭和整个社区都起到了连锁效应。
回到埃尔多雷特，马比亚医生在少数几个免费提供瘘管手术的地方忙得不可开交。他每周工作6天，每个月为45名妇女动手术。由于这只是新病例的一小部分，他还在这个地区训练其他的医生， 而且他在致力于防范瘘管症的工作。
瘘管症几乎可以100%的预防，在发达国家它根本已经绝迹。
他说，如果在怀孕期间发生并发症，提供适当的产前和紧急护理，瘘管症是可以避免的。过半数的肯尼亚妇女仍然在家中分娩。欧米加在继续帮助其他妇女消除瘘管症的痛苦。
I decided to change the pain.
我决定把我经历的痛苦变成美丽的东西。
自闭症是一种影响沟通和社交互动的发展障碍。据美国自闭症协会估计，全世界1%的人口有这种疾病。在美国，大多数治疗都是针对自闭症儿童。那当他们长大后怎么办？亚利桑那州一个项目以成人为对象，传授给他们成人世界所需要的生活技能。
乔西每天早晨起床，自己做早餐，稍微打理一下房间，然后就去上班。出门前突然想起要回去拿午餐，他先要走1/4英里的路，在抵达公车站以前呢，他一路发短信，然后坐45分钟的公车，中间还要转一次车。这一切有什么了不得的呢？我上了公车后，乔西教我怎样刷票，这有什么了不得的？这是因为一直到去年，乔西都没有经历过这一切，没有公寓，没有知心的工作，甚至没有公车车票。实际上去年以前他从来没有自己搭过公车。你多大了？
我36岁。
你在30岁之后才真正开始学会搭车？
我想是的，是的。
你得先学会什么呢？
我得先学认识街道。
除了在他发短信的时候，乔西看上去不是话多的人，但是可以从他昂首阔步以及他对自己要走的方向充满信心看出，乔西真的很喜欢他现在的生活。这是我们的车吗？
是的。
是的，他将继续向前走，尽管有自闭症。关于自闭症，在讨论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通常看到的是孩子的脸孔。就像这些孩子，我们为他们在学校和运动场加油，而且我们已经认识到，即使像这样的一个小男孩，他可能看来与世隔绝，自闭症让他无法说很多的话，但他仍然可以唱歌，因此也能说些什么。当孩子终究要长大，所以你刚才看到的照片里的一些男孩，他们都已经长大了。我们把他们集中起来好说明问题。这个是迪伦，19岁，这个小男孩叫斯图沃特，现在22岁。乔西你见过的36岁，这个孩子他现在21岁，名叫伊恩。克雷格现在26岁，还有杰克，他也长大成人，22岁了。重点是成年人得到的关注和支援远远不及孩子，也许因为他们不再那么可爱了，或者因为人们忘记了自闭症是终生的，但它确实是。那个事实正是这个位于亚利桑那凤凰城的一个叫做起点过渡学院的新试点项目背后的动机，里边的这些相同的年轻人是今天的先驱。
这真好。
你要加些别的东西进去吗？
夹子。
在哪儿找夹子？
店里。
在店里？
他们一共有9个人，配对居住在一个建筑群的公寓里，他们的邻居大多是没有自闭症的退休人员。他们一起用餐，一起学习，为期2年的特殊培训的目的在于改进他们的，这么说吧，成年人自立成功的几率。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你想要一个甜甜圈？
好，拿英来说吧，他现在在这个项目安排的一个知心工作上班，说明他可能擅长顾客服务的工作。
我拿了柠檬水和运动饮料。
对不同程度的自闭症患者而言，社交互动可能极具挑战性，这也是成年自闭症患者失业率接近80%的部分原因。
Hello, how's it going?
Pretty good, Aiden. 伊恩也在那儿，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乐观主义者。你来这儿之前在哪儿？在上高中吗？
我在我父母家待了至少两年，后来报名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我对自己的前途感到非常满意。
你的前途是什么，你知道吗？
现在很难预测。
那当然。
简单说，我想要住在一个公寓里，自己付房租，有辆自己的车，有个工作。换句话说，因为我是这个兼职工作有点乏味，但这是我现在主要关心的地方。
这就是学习怎么样把工作做好，是吗？
绝对是的。
其他人到其他地方工作，这个菜园种的蔬果是卖给餐馆的。
Awesome.
这是一家动物收容所，是个志愿者的工作，但那不要紧，要紧的是了解如何做到专业负责和生产效率，像准时上班、穿着合宜、牢靠地完成指派的任务，这些都是学来的技能。由于他们的自闭症，这个团体的成员并不一定都能够轻松地学会。
好，伙计们，在工作表上，你要在为你的第一套公寓需要购买的物品上打勾。
And support staff, literally. 辅导员实际上讲授有关成年人生活的课程，像这门门禁社区学院的演讲厅提供的课程。这个课程教学员们如何选择大众运输工具，从这里到那里怎么走，还有随堂测验。
With quizzes. Ian, 谁能答？
照价付费。
照价付费。
说到成年时期的成功，这种看似平凡的知识实际上却是相当关键的。这对他们在该项目的成功有多重要？
是的，这很重要，这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强调的技能之一。我是说要强调这是他们就业所需要的工具，让他们得以接触不同的社交活动，不同的生活质量的东西。
所以能出门畅行是自立的关键。
绝对是，非常重要。
这又把我们带回到乔西，他的45分钟通勤把我们带到了这里，所以这是你的工作的地方是吗？
是啊。
乔西为亚利桑那响尾蛇棒球队工作，他和这个团体的另一个名叫杰克的成员在这里换了好几个工作，有些在楼上的办公室，而现在他们做地面维护的粗活。乔什，你不是棒球迷？
我不是，我一点也不喜欢运动。
但你是个工作迷，看来你真的喜欢这份工作。
多多少少。
多多少少啊。
OK。
好，但他喜欢有工作，尽管这儿的老板玛丽安·罗德斯认为并非一切顺利。
他的出入证常出状况，他经常丢出入证。我问他你的出入证呢，他就说我忘在这儿了什么的。所以说我就必须得跟他解释，你的出入证就像你家的钥匙，那是进入我们棒球场的钥匙。所以如果你丢了，那别人有钥匙也能进入我们的大楼。我想怎么办呢？我们现在要他早上把出入证留在这儿，上班的时候再取回。
但学习就是为了这。你对这些人犯错是否比对其他人更通融些呢？
那是必须的。
是吗？
你必须为他们设身处地考量。
乔西的母亲对他过去12个月看到的改变感到震惊。
他在许多方面改变和成长，他上学上课自发自动地做家庭作业，他为自己负编预算的责任。
但是现在必须说的是，我们刚才开始提到的团体照，特别是在相片右下角的男子，他就是从前唱歌的那个男孩。实际上他没有和其他男子住在一起，他不行，因为他的自闭症对他造成的影响和其他人不同。不过在凤凰城某个别的项目中也会给他用武之地的。
就像我们在节目中看到的，医疗保健在进步，不管是心理还是生理，都在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感谢您收看，希望下次地球村落再会。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现代美国300年创造出一个发明创造的奇迹，它给世界带来了蒸汽船、左轮手枪、缝纫机、牛仔裤、电话、电灯泡、全球电气化、空调、飞机、冰箱、复印机、个人电脑、因特网、社媒体、电子商务等等。但是这个奇迹同时也承载着许许多多美国男女的个人故事，他们让美国变得更加伟大，他们永远地改变了世界。本节目共有14集，将介绍美国在商界的成就，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个人成就等辉煌的历史。大家好，我是阿方斯·基斯利博士，欢迎来到《创新引领美国历史发展》第13集。在美国建国以来，美国创业家们的情况没有什么变化，但他们创建的企业却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巨大。美国创业家不仅对全球的经济需求做出反应，而且还在企业的发展中创造着未来。在这一集的节目中，我们要介绍美国如何成为信息时代独一无二的领导者。普莱森特·罗兰让我们知道了这种有着社会影响的玩具取得商业成功的奥秘。美国在世界上成就辉煌的秘诀，就是在打造企业方面有着高超的技巧。美国一直是创业者的国度，从建国之初的商业航运，到19世纪的工业化和运输业的繁荣，再到今天的信息时代，企业家们把这个国家推到了世界所有经济体的最前列。企业家精神的顶端就是品牌的创造。洛克菲勒和美孚石油公司、杜邦和化学公司、山姆·沃尔顿和沃尔玛，以及普莱森特·罗兰和美国女孩。美国女孩是美国有史以来由女性为女性创造的最伟大的创业成就。从美国立国以来，女性在经济上一直占有一席之地。 具有创业精神的妇女创办起家庭工业，经营旅馆和商店，还为男女老幼创造出数以千计的产品。然而，美国女性经商的故事直到最近才引起关注。在成功故事当中，最了不起的一个当属普莱森特·罗兰与她创建的美国女孩。美国女孩故事的核心就是一系列制作精美的娃娃，每个娃娃都来自美国历史上的特定时期，每个娃娃都有不同的背景，有家庭以及跟她有关的各种产品和书籍。他们通过独特的方式把美国的历史、教育和游戏融为一体。罗兰生于1941年，在芝加哥长大，1962年从威尔斯学院毕业。他先后从事过很多的工作，如教学、编写教科书、电视新闻报道和出版等。1985年，罗兰创办了普莱森特公司，用高品质的书籍、娃娃和玩具、寓教于乐，帮助女孩学习，加深他们对游戏的体验，而同时强调传统价值的重要性。从此以后，美国女孩就成为全国认知度最高的品牌之一，数以百万计的女孩成为她的忠实粉丝，得到了家长们和教育者的赞赏和信任。仅仅通过口口相传和目录直销，美国女孩第一年的销售额为170万美元，第二年增加到700万美元，后来又很快增长到1年5000万美元。1998年，罗兰以7亿多美元的价格把美国女孩卖给了拥有芭比娃娃系列的美泰公司。到2005年，美国女孩的销售额达4.3亿美元，仅次于芭比，成为美国最流行的娃娃品牌。从70年代以来，美国女性都像罗兰一样，对创业和生意产生了很大的兴趣。那时，女性拥有的企业占美国经济的4%，在21世纪初。这个数字提高了40%，销售额达4万亿美元，雇员2700万人。至于普莱森特·罗兰，像许多在他之前成功的创业家们一样，他下一段的人生重点转向了慈善事业。谷歌、脸书、苹果是美国信息时代的标志性企业。下面三个部分讲的就是这些公司和他们的创始人。
这个 iPod 有什么特别吗？它携带超方便， iBook 确实很方便，但 iPod 更为方便。让我解释一下我的意思， iPod 的大小与扑克牌相同。就这么一个小神器，装得下1000首歌曲，装到了我的口袋里。
硬件和软件的奇妙组合，显示出史蒂夫·乔布斯独到的眼光。2001年10月23日，乔布斯和他的苹果公司把数字革命与便捷性结合起来，改变了世界。乔布斯生于1955年2月24日，他是一长串富有远见的美国创业家队伍中的一员。在过去300年中，他们的发明创造改变了这个国家。像罗伯特·福尔顿与蒸汽船，约翰·迪尔与钢犁，亨利·福特与汽车，乔布斯于1976年共同创办苹果公司之后，就接连不断地进行发明创造。随后他又发明了电脑和使用者之间的便利的图形界面。 1984年，苹果麦金塔电脑问世，鼠标首次亮相。
24th, Apple Computer will introduce Macintosh. And you'll see why 1984 won't be like 1984.
然而在1985年，公司发生了一场持久的权力争斗，乔布斯被迫退出了公司。作为一名发明家和创业家，乔布斯接受了新的挑战。1986年，导演卢卡斯的卢卡斯电影公司的电脑图形部门分离出来，乔布斯出资并启动了视频效果行业的开发。新公司皮查克后来制作出第一部完全用电脑制作的动画片《玩具总动员》。这件事之所以能够做成，部分归功于乔布斯的热情和他的资金的支持。这次成功还不足以让乔布斯满意。他的目标始终是发明精致的机器，向所有人打开数字世界的大门。这正是乔布斯1997年返回苹果公司以后所做的事情。他在1998年推出 iMac， 3年后又推出了独创的改变市场面貌的 iPod。iPod 让人们可以把自己收藏的全部音乐存放到一个随身携带的装置里，他们可以复制已有的音乐光盘，也可以通过苹果的 iTunes 商店购买更多的歌曲。4年后 ，iPod 又增加了视频功能，人们现在可以使用苹果的 QuickTime 视频格式，在手掌中观看电视节目或者家庭录像。就像1950年瓶装书便于携带一样，有了 iPod， 人们就可以随时听看音乐、广播和视频。无论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方。在这10年中 ，iPod 超级方便的理念浸透到美国文化的每一个层面。手机很快为用户提供了上网获取任何信息的可能性。2003年，乔布斯告诉公司的高管们，他相信手机将会成为获取信息的最重要的随身装置。4年后，也就是2007年6月29日，苹果推出了 iPhone。它是在 iPod 和 iTunes 的软件和硬件的基础上制造的。乔布斯和苹果巧妙设计出用户界面，使 iPhone 使用起来就像一台便携式电脑。网上页面得到完整的展示，可以收发电子邮件，发短信也更加方便，还能够使用大量的应用程序。当然了，还能够打电话。不过乔布斯的创新还没有完。在2010年4月3日，苹果发布了基于 iOS 的平板电脑系列。用户界面的设计是根据触屏装置的特点做出的，比如虚拟键盘。某些型号的 iPad 上装有 WiFi 和无线电话连接。iPad 还能够拍摄视频、照相、播放音乐以及执行网络浏览、发送电邮。
它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独创的装置把科幻小说的未来搬到了今天。便携式数字设备已改变了美国人行动、思考和安排生活的方式。美国人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以随时获取信息进行娱乐，可以随时跟公司联系，跟亲人联络。 不幸的是，乔布斯这位可能是美国最伟大的创业家，于2011年10月5日去世，终年才56岁。全世界对他的去世深感悲痛。由于乔布斯的努力，数字便携性开辟出无限广阔的天地。1990年代到来之际，电脑和互联网不仅给人们开拓信息高速公路提供了无限的机会，而且还提供了技术和动力。犹太裔美国人此时已经做好了准备。最早涌现出来的一批创业者中，有一位叫劳伦斯·埃里森，他在1977年创办了世界最大的企业软件公司甲骨文。还有一位是谢尔盖·布林，他在1996年创建了谷歌公司。在21世纪，互联网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虚拟社交网络。虚拟社交网络让人们在赛博空间里建立起虚拟社区，扩大了朋友圈、商业合作范围和个人的社交范围。犹太裔美国人在创造这个强大的新的互联网界面方面再次走在了前面。走在最前面的人是脸书的创造者，犹太裔美国人马克扎克伯格。扎克伯格1984年5月14日出生在纽约的怀特普莱恩斯。他是在哈佛大学读2年级的时候产生了创建脸书的大胆想法。说来有趣，起初这不过是个恶作剧。2002年10月，扎克伯格设立了一个叫做 FaceMesh 的社交网站，上面并排放着两个哈佛学生的照片，网页要求使用者从中选出一个热门人选。但校方撤下了这个网页，还批评了扎克伯格，但是脸书就此诞生了。扎克伯格和创业伙伴达斯廷·莫斯科维茨以及克里斯·休斯在4个月后的2003年2月推出了脸书。脸书网站的会员可以根据城市、工作地点、学校和所在地区选择加入不同的网络，与其他有着共同兴趣的人建立联系和互动。2008年，脸书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交网站。
我们现在有2/3的业务在海外，你们可以看到人们所在的地方。
对扎克伯格来说，脸书的使命就是让世界融合在一起。
所以脸书的使命和整个社区的使命是让人们有能力进行分享，从而让世界变得更加开放和更加紧密。
在21世纪剩下的时间里，扎克伯格的目标非常简单，就是让世界通过网络连接在一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通过脸书的沟通活动将会减少，而通过其他社交软件的联系活动将会增加，我们一起建立的这类体验将会增加。
互联网的发展会带来更多的机会，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机会把我们的星球建设得更好，我们可以增加沟通，让世界变得更安全、更美好。犹太裔美国人对教育的执着、对卓越的追求和对全人类的关怀，无疑都会使他们自己成为21世纪新产业的中心。他们将沿着埃里森、布林和扎克伯格这样聪明睿智的人所走的方向前进。在21世纪初期，谷歌这个词突然出现在世界的各个地方。这个新词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进入到人类的词汇中。 在谷歌搜索背后站立着一家杰出的美国公司谷歌。在过去150年间，美国出现了许许多多成功的企业，美孚、福特、AT&T、通用电器、通用汽车、波音、微软等等。他们每一个都为那个时代创造出一种商业模式，每一个都为那个时代创造出一种成功的企业文化，一种塑造了美国的企业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公司通过顽强坚韧的商业精神，使美国成为了世界经济的领导者。不过在21世纪的头10年，我们的大街上出现了一个新面孔，谷歌公司。谷歌对21世纪信息时代的基础进行了开发，让所有人都能够免费享用全球信息成为可能。因此，谷歌在21世纪头10年成为了美国企业界的领军企业。在这个过程中，谷歌创造出新的美国企业模式。谷歌是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的心血。1996年1月，斯坦福大学博士候选人佩奇和布林决定开发一种效率更高的互联网搜索引擎，一个比现在的搜索引擎能够筛选出更加合理的网页排名的新引擎。谷歌放弃了编辑推荐或者某些词语的出现频率等过时的做法，转而依靠无数的网络用户的经验。换句话说，谷歌放权给实际使用互联网的人，在网络上实行了民主化。这个设计太漂亮了，它改变了网络上搜寻信息的速度，从慢慢腾腾变成弹指一挥。谷歌第一次让所有人都有可能享用全球所有的信息，而且是免费的。谷歌免费提供信息又是一个精彩的构想。谷歌出售跟用户使用的关键搜索词直接相关的文字广告。文字广告加载速度快，要比其他搜索引擎上的图形广告快得多。谷歌引擎提供的页面干净，便于阅读和导航。这样，佩奇和布林在网络货币化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谷歌的广告收入一飞冲天。到2008年，该公司的收入达到218亿美元，利润66.3亿美元。谷歌2004年上市，3年后，它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成为网上使用最多的搜索引擎。谷歌还进入了美国企业的最高层次，完全主导了一个行业。自1980年代的微软以来，的确还没有任何一家美国公司像谷歌那样主导了行业的竞争。谷歌能够取得主导地位，是因为它能够打破常规。它的企业理念有点别人没有的禅宗的味道，永远不要安于最好。谷歌共同创始人拉里·佩奇解释说，完美的搜索引擎能够准确理解你的意图，并准确提供你要找的东西。这就是谷歌的目标。 谷歌在不断地改变企业界的思维方式，也在不断地改变他们的运作方式。首先，谷歌营造出一个休闲式的工作文化，提出了不穿西装也能够严肃起来的口号。在2007年和2008年，财富杂志把谷歌列在100家最佳工作场所的榜首。不过他在企业文化方面最伟大的创新可能是他的两句箴言：工作应该具有挑战性，而挑战应该是有趣的。另一句是不作恶也能够赚钱。为了扩大所有信息所有人共享的目标，谷歌在2006年出资16.5亿美元收购了在线视频分享网站 YouTube。实际上，谷歌一个美国公司正在改变世界，其速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家创新企业。而与此同时，它也改变了美国的企业文化，从狭隘的注重底线转变为不作恶的理念，它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只庆贺这些技术给环境带来的好处，也要庆贺他们给我们的生活质量带来多大的改善。
创新引领美国历史发展的最后一集将为您介绍新型美国创业者成为了美国经济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英雄人物。感谢观看，我是阿方斯·基斯利博士。
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命，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的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